四千人都在他跟他在一起，有许多人都来到他面前啊，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人，各种职业的人，甚至各种不同民族的人都可以来到面前，只要有需要来到他的面前，凭着信心，耶稣就可以比如说治好他们的病啊，或者是这个给他们身上赶鬼，总之就是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耶稣在世上见了很多人啊。那么有权有势的人呢，应该是一般没有机会呀。这个世上最有权有势的人，比如说白宫里的总统，我们可能会见过，对吧？但是远远见的，他可能没有机会跟你讲几句话，对吧？不像这个刘杰还可以，省委书记还可以再谈几句，对吧？啊，但是呢，在耶稣呢生命的最后的关头呢，他有机会见到当时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请问是哪些人呢？我们刚才大概没有读过，但是应该可以猜出来。啊？啊，他在死之前被审判的时候，他经历过几次审判。那首先就是祭司长大祭司，犹太的官府，对吧？然后呢，又送到希律王那里被审判，啊，然后又见到比拉多。所以呢，当时呢，在犹太社会里面最有权有势的人呢，他都见过。那么只不过是被审判的时候，在生命的最后的当关头啊见，所以他也算见过世上有权有势的人。那么请问大家，我们在座的想一想自己，我们见过的最卑微的人是谁？有没有人记得？光明，所以光明来这里就是见我们大家，对吧？有没有人见过最有需要的、最卑微的、最无助的人？啊，什么人？黑五啊，现在还可以吧？你说的是这个几十年前的事情？啊 ，OK， 啊，呀。谢谢谢谢，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年纪当然没有经历过，所以王伯伯经历过，对。OK， 好，这些当然光明都没有见过，对吧？啊，啊，好。那么世上最卑微的人呢，我们即使见过，我们也不会像看到总统这样记得，对吧？呀。所以我们往往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了就看见了，也就从来不会记得。那么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啊，他当然见过许多许多卑微的人，许多来到他面前的人都是非常非常卑微的，就是平常没有人可以理的人，比如说长大麻风的人啊，这个有血漏的这个妇人，是吧？那个妇人是在围围别人围了他一圈之后，自己偷偷的过去想用手碰他的衣服，就是个妇人。平常这些人在社会里呢，是没有人可以和他们讲话，或者是可以注意到他们的存在的。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人，耶稣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见到的。是哪一类人呢？啊，犯人，犯人，在监狱的犯人，耶稣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见到呢。不过呢，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呢，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他见到了世上最高的人，那么他也见到了世上最卑微的、最无助的人，就是这个犯人。因为你要见犯人，平常你要见的话，你得去监狱，对不对？耶稣平白无故应该不会去监狱，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呢，他被列为犯人，所以呢，他就成了犯人中的一位。这个时候呢，这些犯人就和他在一起了。所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呢，他有机会至少和三位犯人在生命中相遇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看一看他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是怎么和这三位犯人在一起的，好吧？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从13节开始， 好意思。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对他们说，你们谢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啊，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每逢这节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那么这个节期呢，就是逾越节。那么犹太人的传统，这个时候呢，这个罗马人的巡抚要释放一个囚犯，就相当于我们的大赦，对吧？虽然你犯罪了，但是在这个节期呢，有一个犯人可以被释放，被无罪释放。那么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个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其实在别的福音里有记载，他们为什么要释放巴拉巴呢？是比拉多呢先问犹太人，他呢已经告诉犹太人三次，说我三次呢都没有查出来耶稣犯过什么罪，所以呢他可能有什么不对，我把他打了释放就行了。但是呢犹太人不同意，必须要把他钉死。那比拉多呢这时候就想了一个主意，他说呢，现在有两个人，耶稣、巴拉巴，你们是想释放巴拉巴呢，还是想释放耶稣呢？他本来的意思呢，他是说因为这个巴拉巴臭名昭著，他以为呢不可能有人愿意释放巴拉巴的，所以他把这两个人摆出来。那么犹太人一看一比，哎呀，那还是耶稣稍微好一点吧，那就释放耶稣就行了。哪知道犹太人杀耶稣心切，这个时候啊，你不管把谁拉出来，他们都是要杀耶稣。所以呢这个巴拉巴呢因为耶稣的缘故就被无罪释放了。这就是这个巴拉巴。本来呢他这么大的臭的名声，做了这么多的坏事，杀人呀，或者是做别的事情，没有人愿意把他放出来的。可是因为耶稣的原因呢，他被释放了。那我们再看到26节的时候，带耶稣去的时候呢，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这个人为什么要替耶稣背十字架呢？那原因呢，就是说在这个以前呢，这个犯人啊需要被罗马兵丁鞭打，包括耶稣。那么这个打的时候呢，他不是一般的一个很小的很滑的鞭子打打就行了，他是一个鞭子上面有好几股，而且呢每个鞭子上都有带刺的所以呢这个鞭打呢抽下去再抬起来，他就会把这个皮和肉都带起来，知道吧？所以有的人呢他还没到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被打死了，知道吧？所以这时候耶稣呢他很显然他被打完之后他已经没有力量再抬他这个十字架了，这是要钉死他的十字架。所以呢这个他们就抓了一个人叫古利奈人西门，古利奈人就是在现在的北非利比亚，所以这人是个非洲人。那么呢他在圣经上当然也出现过，他以后呢据说就成为了这个教会的领袖这个西门。所以呢这就是这个替耶稣背十字架的这个古利奈人西门。那么我们跳到这个32节，好吧。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所以呢大概那天呢本来预计可能有三个人要被钉死，巴拉巴还有这两个耶稣旁边这两个犯人。可是呢 因为耶稣的出现，巴拉巴被释放了。现在呢，就剩耶稣还有两个犯人。那么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我们教会呢，我很喜欢我们教会就做的这个 slide， 对吧？上面一个鸽子，当然它代表圣灵，下面呢就是这个地方有三个十字架。啊，我们经常有时候开在高速路边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看到路边给你立了三个十字架，对吧？那么这个图片呢，它而且上面阴云密布。啊，请问耶稣是哪个十字架？钉死在哪个十字架？啊，中间这个是吧？中间这个，那后面两个呢？就是这两个犯人，对吧？就是这两个犯人。所以中间这个最大的代表耶稣的这个十字架，后面呢就是那两个犯人所钉的十字架。那么下来呢，耶稣就，耶稣呢就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时候呢，兵丁就开始拈阄分他的衣服，百姓呢也站在那里观看，官府呢也嗤笑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此有用希利尼罗马希伯来文的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啊，这个另外一个福音书里面看到，就是说犹太人一看到说犹太人的王，这是每个人罪犯死的时候都有一个牌子写的他是罪名。犹太人一看说这不对啊，我们应该把这个改成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那后来比拉多说太晚了，就给他放在上面了。所以他的罪名呢，当然也就是真正的他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啊，我们看到呢，这个耶稣在死的时候呢，当然他需要承受肉体上的痛苦啊，包括被鞭打，还有被钉死的这个痛苦。其实我们看到呢，他更要经历就是说精神上的痛苦，那就是从这个人，包括兵丁啊犹太人啊，官府啊，百姓啊，所有路过的人啊，所有在旁边的人啊要讽刺他，戏弄他，挖苦他，嗤笑他，对吧？你不是说你是基督吗？那你来救自己啊！你不是救过那么多人吗？啊！所有有病的来到你面前，你都可以给他们治好。今天怎么落到这个下场？啊，就是挖苦嗤笑他。那不仅这样啊，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也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这个呢，这就叫做再给他的伤口上再撒点盐啊！别人挖苦他是别人在十字架下面，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和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这个时候看见别人挖苦他，也开始挖苦基督。你可以救自己吗？哎呀，你救自己的时候把我也救下来行不行？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耶稣的死呢，啊，承受了非常大的肉体上的痛苦和人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好吧？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一个声音，是另外一个囚犯，他说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怎么回答呢？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乐园 Paradise 就是天堂的另外的一个词，今日你就要同我在天堂里，天堂里。圣经里有很多有名的人物，大卫王、约瑟、亚伯拉罕、保罗、彼得，请问如果你有机会来成为圣经里的某一个人物，你愿意来做谁？啊？请问你愿意来做谁？啊？没有人来愿意做保罗？为主的这个福音啊，全世界把福音传到全球，没有吗？没有，嗯， 刘杰说他要做这个人啊，所以我就来讲一讲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幸福。他是圣经里最幸福的一个人，大家明白吧？啊，呀，最幸福的一个人，因为他得了死罪，马上就要被钉死了，而且呢，他不可能有机会来获得永生，对不对？能够上天堂。可是呢，而且呢，再加一句，如果三个犯人里面释放一个，他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机会被释放，对不对？可是突然，啊，那个最差的巴拉巴被释放，他这个最后的这个救命稻草也没有了，他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呢，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发现了，原来耶稣钉在他旁边，原来耶稣钉在他旁边，啊，所以呢，他向耶稣请求说，你到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呢，求你纪念我。耶稣呢就明确地告诉他说，我今日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所以这个人呢，他一辈子他没有做过什么好事，他也不会有希望有可能进入乐园天堂。但是呢，竟然在最后临死之前，因为他和耶稣一起同钉十字架，竟然有这样的机会，而且他获得了这个机会，他就进入了天堂，与耶稣，因为耶稣的缘故获得了永生。所以这个人啊，非常非常非常的幸福。还有一个原因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么幸福呢？我们在座的人啊，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恩典，信主当天就死了？啊，好像大家都还坐着是吧？没有人有这样的恩典。为什么我说是这样的恩典呢？我们现在信主之后是不是常常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哎呀，主啊你在哪里，主啊我的日子怎么这么苦啊，主啊你求你加给我力量，加给我信心。这个人需不需要？需不需要？他信主了就死了呀。所以我这个人胸无大志，哎，我就愿意做这个最幸福的人，当然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这个呢，我认为是圣经里最幸福的一个人，最幸福的一个人，呀，呀，他最后生命中最后一个小时的机会被他抓住了，呀，最幸福，呀，啊，当然呢，这些都是神的安排，呀，这些都是神的安排，呀，他和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也是神的安排，呀，而且呢，啊，我想呢，因为他的存在呢，当时给我们的主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安慰，非常大的安慰。所有的人包括他的父亲都不管他，对不对？而且呢，人都在嗤笑他，在嘲笑他，他又经历肉体上的痛苦。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在十字架上告诉他，耶稣啊，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他就应用了这个人的请求。所以呢，我想这个人他对耶稣也有非常大的帮助呀。如果这个人是圣经里最幸福的人，请问圣经里最悲惨的人是哪一个？巴拉巴还不是很悲惨啊，呀，他还有命一条啊。犹大、希律王，和今天的经文结合一下啊，有两个犯人，有一个得到了，另外一个人呢和这个人有同样的机会同样的经历，但是呢他没有抓住。这是圣经上最悲惨最悲催的一个人呀。这一个人悲不悲惨啊？他不是说我这一辈子有多苦，而是呢，当机会摆在你眼前的时候，你竟然没有看出来，所以就失去了，就失去了呀。而像同样一个人呢，就抓住了，甚至说呢，如果不是他先说话，先讥笑耶稣，那个人可能就不会说话了，对不对？ 大家都很疼啊，我为什么要说话？因为这个人先说话，那个人来反驳他，那个人反而进了天堂，对吧？他悲不悲催？太悲惨，太悲惨，对吧？啊，我小时候的时候，我们那个社会上还保持一些这个可能是从文革或者以前留下来的这个习惯，就是这个罪犯啊，他当然要先开审判大会是吧？那么审判大会之后开前呢，开完之后呢，就要带上卡车，就要游街示众。那这个我们那时候当然是我还是小学生或者初中生了，那一听大人说啊，快去看，游街了，游街了，我们就跑到这个最大的路旁边去看这些卡车上的这些犯人。这个卡车是往哪开的？啊？卡车呢是往刑场开的，呀，卡车是往刑场开的，呀，他开完宣判大会嘛，刑场。然后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死刑犯，但是死刑犯肯定是站在每辆车的最中间，对吧？旁边有两个人架着。那么这些死刑犯呢，那个可能每个人前面都还带一个牌子，上面就是写你叫什么名字，你的罪名是什么，对不对？你是这个杀人犯或者什么什么什么，对吧？呀，所以这个那么死刑犯呢，如果你是死刑犯，上面会写着死刑，你判的刑也会在上面。那个有的死刑犯呢，就是说知道他已经离死不远了，所以他的腿都是软的，他站着呢就是靠这个旁边两个人架，对吧？那有的死刑犯呢，就面带微笑，视死如归，啊，对不对？啊，我想这人啊，就大概跟这个十字架上另外一个讥笑耶稣的人差不多，对不对？明明死就在前面，但是呢，死也要死的光荣，死也要死的这个怎么说荣耀？所以呢，他在至少在人面前呢。在刑场我不知道他怎么表现，但是至少在人面前是非常的风光，啊，要走这么最后一次。所以我就在想，我们人呢，我们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对吧？我们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像这个十字架上讥笑那个耶稣那样一个人，我们会做出来这样的反应，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真正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吧？这对于我们是一个警醒啊。他的同伴是最幸福的一个人，他呢就是最悲惨的一个人。好，我们来讨论一下，简短的时间来讨论一下，这个人呢为什么会得救，为什么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直接因为耶稣的死而进入天堂的人，得到永生的人。他说了两句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了两句话。第41节他说，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这个人指的是耶稣。首先他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的死呢是我们所应该受的，但是呢耶稣是义人，他没有罪，他不应该承受这样的事情，就是钉在十字架。这是他说的第一句。他说第二句呢是非常非常令人惊奇的一句话。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哇，这个国不是国家的国啊，这个国的英文是 kingdom 王国。如果是王国是必须得有一个什么王，对不对？也就是说相信啊，在天上这个国里面耶稣是这个国的王，听出来没有？在天上这个国里面，耶稣是这个国的王。这是十字架上的死刑犯所说的话啊！所有的人都在嗤笑他、挖苦他的时候，他信耶稣是天上国的王，也就是说，他信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是基督，是弥赛亚，对不对？不仅他信，他说：“求你纪念我。”而且他信耶稣有这样的能力来拯救他，这是非常非常非常令人惊奇的一句话啊！这句话呢，就表现出来呢，他有这个得救的信心在里面呀，得救的信心在里面。我们人能够得救， 可以获得永生，我们要靠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呢？无非就是我是罪人，耶稣是义人，但是耶稣是基督，他可以拯救我，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十字架上的这个囚犯呢，他就具有了得救的信心。所以耶稣在跟他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他不是说耶稣可怜他说啊、哦，我天堂嘛，我就带你去吧。 No， 因为他有得救的信心，他才可以同耶稣在乐园里。所以呢，我想无论什么时候啊，十字架上的这位囚犯呢，给我们安慰，给我们信心，他的存在呢，就告诉我们，人得救不是凭着行为，而是靠着神的恩典和人的信心。 OK， 所以当我们在生活中有这个困难的时候啊，信心有挑战的时候，你要想到十字架上的这一位弟兄，十字架上的这一位弟兄 OK 呀、yeah， 他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呢，他完全靠神的恩典和自己的信心，就和主耶稣一起进入到乐园里呀、yeah。 好，我们刚才呢就把这个故事过了一遍。也许大家在想，我们今天学这三个犯人，对吧？当然耶稣最后是当了犯人，所以他成为犯人，他可以和他们有这个交流交往，和他们有沟通啊，和他们在生命中遇到过一次，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来学犯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对我有什么意义啊？我们学一学，大概学一学历史，知道耶稣死的时候啊，经历过三个犯人，最后救了一个啊，也可以，对我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关系啊？首先我一定要讲清楚啊，这三个囚犯代表的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代表你，代表我，代表所有的人，代表世上所有的人。 OK， 没有信耶稣的人都要面临同样的下场。囚犯无非是你在世上是罪人，你的前途是死亡，这就是囚犯，这就是死刑犯，他代表世上所有的人。好，所以他和你不是和你没有关系，他和你的关系，他代表的就是你，代表的就是你啊。你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你要不信他，你的道路是什么？灭亡，灭亡。但是神爱我们，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罗马书三章里面告诉我们，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每个人生下来都是罪人，他的道路就是灭亡。这三个囚犯代表的就是我们。你没有看出来？你没有觉得他和你没有关系？他就是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巴拉巴到底是什么意思。以赛亚书53章非常非常美的一个经文，只有12节，但是今天我愿大家都读一下以赛亚书53章，跟我们今天学的是非常非常的相关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用了我们的过犯受犯，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十二节里面他告诉我们，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在罪犯里面，另外还有几个，至少还有两个，对吧？这就是以赛亚书里的预言，关于耶稣的预言。在第四节里面他说，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实际上他受这些是因为担当我们的痛苦，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代替我们，我们所该受的耶稣受了。巴拿巴的意义在哪里？巴拿巴的意义，因为耶稣的出现，他就被释放了。这就是巴拉巴的意义，耶稣代替了巴拉巴，就像耶稣代替了巴拉巴，耶稣也代替了我。 OK， 代替不是他应该受，而是我们应该受，但是神苦待他，因为他要让自己的儿子来代替。
请问这个十字架上面挂的是谁？
上面挂的是谁？应该挂的是谁？还有呢？我们以后再看到十字架，不要以为上面挂的是耶稣，你要看到，上面应该挂的是你，因为耶稣的出现，因为耶稣的代替，因为耶稣的顺服，我们从十字架上被释放，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OK， 这就是巴拉巴的意义。还有两位囚犯，耶稣没有代替他们呀，他们是陪着耶稣死的。而且巴拉巴没有上天堂，是那位和耶稣一起被钉死的上了天堂，对不对？对吧？他是有得救的信心，对不对？请问这位得救的弟兄，他除了有得救的信心之外，他还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认罪悔改。 Yes， 承认耶稣是基督，承认耶稣可以拯救他。他还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别人不能做的啊？再说一遍， 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有什么重要性呢？这个人他为耶稣做见证，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做的？他为耶稣做见证啊，我听到了呀。这个人在十字架上得救的这位弟兄，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做的，每个信徒都必须做的？相信神。还有OK， 我不再卖关子了，我给大家提示一下，保罗有一个很有名的话，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再重复一遍：“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什么意思？啊，每个信徒都必须和耶稣一起钉十字架。这个人 literally 确实做了这件事情，他和耶稣一起被钉十字架，明白吧？明白吧？嗯，信徒们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吧？啊。信徒，我们和主耶稣是同死同复活，对不对？这样我们才有复活的生命，有永生的盼望，有永生的生命，对不对？你如果不和他一起死，你怎么能和他一起活？对不对？所以十字架上的这位弟兄，他是真真正正和耶稣一起死了，被钉死了。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好吧？罗马书里讲得很清楚，他说：“岂不知我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什么时候死的？我们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代表我们受洗归入耶稣的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在十字架上与主联合，与耶稣同死。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罪身灭绝，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样呢，我们就脱离了罪。基督徒与主同死是我们必须要走过的一步。我们每天都在教会里说我们要活出耶稣的生命，可是我们不愿意让自己的老我同死，对不对？你如果没有死，你哪里来耶稣的生命？与耶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开始。十字架上的这一位，他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和我在乐园里了，对不对？”啊，所以我把三个囚犯已经讲完了，里面呢有最幸福的囚犯，也有最悲剧的囚犯，更有一个巴拉巴，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主，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得救，但是我们希望他后来有相信耶稣，因为毕竟是耶稣担当了他的位置，他才得释放，对不对？ Yeah. 但是呢，让我们学习的是十字架上的这一位弟兄，他不仅有让他得救的信心，而且呢，不是他愿意，但是他确实与主一起同死。因为他与耶稣同死，所以他和耶稣可以同活，可以有复活的生命，可以有属于神的生命。请问今天大家有什么收获？首先我想告诉大家，在耶稣被钉死的时候，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七节，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为他嚎啕痛哭。耶稣怎么说呢？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还是自己的儿女哭。什么意思呢？如果我耶稣神的儿子今天要经历这些，你们以后要经历什么？对不对？今天我们学了耶稣的事情，有没有觉得为主很痛苦？有没有觉得耶稣不应该经历这些事情？有没有愿意为他哭的？耶稣怎么说？不要为我哭，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我们每个人所应该有的结局。如果我们不认罪悔改，不抓住神给我们最后的一个机会，你的结局就是这样。你不要为他哭，你要为自己哭，你要为你的儿女哭。OK， 你要知道我们的前面是什么，我们每个人的下场是什么，罪人的结局就是死。OK， 不要为耶稣哭，要为自己哭，要为自己的儿女哭。我们已经信主的，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上好的恩典，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获得了永生。请问？我们现在要做什么？要在十字架上与耶稣，要在十字架上与耶稣联合，联合，信徒们，我们与在十字架上和耶稣一同联合，我们和他一同去死，这样我们才能和他一起复活，可以一起有复活的生命，有属神的生命。与耶稣一同被钉死，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第一步。你的生命不死，你就不可能有耶稣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愿我们每天都追求与主在十字架上与他联合，让我们脱去肉体和肉体的情欲，让我们知道我们和我们的罪已经在十字架上和他一起被钉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我们借着今天的我们的圣餐，还有我们再一次来回顾一下您在您最后的一天所做的事情，让我们再一次来思考，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信仰能够放在该放的地方？我们有没有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一位愿意配得我们生命，我们舍下我们所有一切的这位救主？求你让我们看到，求你让我们明白他所付的代价。求你让我们明白，他这一切呢，都是出于您对我们的爱。让我们今天呢，我们对主的行为，我们对借着我们十字架上的这一位囚犯，这位弟兄，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心里更加清楚我们的救恩，也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与主同死，我们才可以与主同活。我们把这样的恩典，这样的荣耀都赞美给你。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